经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小雨。那之前的几期节目呢，都是我和朋友们一起录制的，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那这一期呢，我想拉回来一点，然后回归我一个人的单口节目。那这期节目呢，是我在上海的一个雨天的早上，边散步边喝咖啡构思出来的。那当时呢，我的耳朵里一直放着那首王菲的《匆匆那年》。那为什么要交代这些信息呢？一会儿我们播客里面也会讲到。那这期节目呢，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其实是我自己非常关注，也是得意忘形很多期节目里都有一点点涉猎的一个主题，就是语言，或者说呢是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的无效性、语言的陷阱。那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在日常的生活中、工作、学习中，也包括跟朋友的交流沟通中，包括跟听众的沟通中，也发现其实我们对语言、对我们沟通交流的主要的这个方式和工具，其实有着很多误解和误会，或者说理解的不全面。那这也往往导致了其实我们在处理自己的跟自己的关系、跟他人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呢，会走入很多误区，或者是有很多相对低效的理解。所以呢，我特别想谈谈这个话题，也算是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我们这么长时间来以来的节目的一个梳理和总结。那我可能很久没有念过这个得意忘形这个播客的简介了，所以很多听众，尤其是新听众呢，可能都没有注意过。那这里呢，我想重新念一下整个简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那带着对生命的有限性与无目的性的敬畏，我们试图为读者和听众提供更全面的觉察自我与认知世界的工具，以不断重建当下的方式穿越时间，抵达生活的本质。那虽然我们很久没有播过这句话了，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从来其实没有忘记过做这个播客的初衷和使命吧。所以这期节目呢，就是我说的这个给你们提供更全面的觉察自我与认知世界的工具。那希望你们听了以后呢，也有一些思考和收获吧。 OK，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节目的正题。那刚才说了，我们要聊一聊语言这个东西，尤其是语言本身的一些问题，它的局限性、它的无效性、它的天然携带的一些陷阱。那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呢，其实最容易让大家忽视呢，那有两个陷阱。那第一个是这样的，就是语言呢，这里我说的语言包括文字、对话等等这些形式吧，就是语言往往其实是思维、思想、思路的一个降维的映射。原来我使用了降维这么一个在当今可能有点被大众滥用的词，但是用在这里恰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什么是降维的映射呢？什么是，也就是降低维度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把一个立体的东西投影在墙上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语言往往就是我们把非常立体的、综合的、甚至混沌的思维，把它具象化的投影的之后的一个得出的一个结果。具象化就是具体的、形象这两个字。那这个具象化的工具、介质，同时也是结果，其实就是人类发明的这个语言和文字。我们可以换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觉得思维和语言的关系可能有点像，图册上面建筑的照片和建筑本身的关系。相信您肯定看过这种各种图册、画册，对吧？比如说工业设计品的、建筑的、艺术品的等等。那我觉得思维和语言的关系，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其实就是像用照相机把建筑拍下来的一个过程。那其实马上你会得出一个感觉，就是哪怕这个照片再高清、再多角度、再是多么的还原，其实它跟建筑本身也是差距非常大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体验吧，就是你不管再怎么看照片或者视频，但是当你亲自去一个演唱会，或者是看一场现场的体育比赛，或者是走进一个你之前一直在只在书上看过的建筑的内部的时候呢，感觉其实都是会非常非常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思维跟语言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照片对建筑是一个降维，对吧？它把三维的东西映射到了平面上，也就是一个2D 的介质上，对吧？那实际上语言之于思维，也是把一个很综合的、混沌的、立体的东西，用某种工具和介质，也就是语言这个东西，表达出来、映射出来、拍摄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下一次如果你去看一个艺术展，或者是球赛，或者演唱会的时候呢，如果你朋友问你去干嘛，你可以说我是去把喜欢的二维信息去做一个多维还原。这样听起来有没有非常高级呢？对吧？当然不保证朋友不会打你了。但这是一个玩笑了。但是本质上，如果你反复的去思考我们在生活中使用语言、组织语言、表达语言、文字的这个过程，其实你就是会发现，它就是把思维投射的一个降维映射的一个过程。那这里面的原因其实也非常不简单啦，就是因为为什么要降维呢？或者说为什么是一种映射呢？其实因为很简单，很多东西就是没法用语言描述的呀。这个道理其实绝对不是我发明的，对吧？比如大家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啊，此刻语言是苍白无力的，对吧？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承认语言的局限性，对吧？比如还有一个词叫做身临其境。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形容一个人的文字写得特别好，比如他说看了他描绘了一个东西一个场景，就好像身临其境一样。那反过来其实不就是说语言文字本身没法提供这么多信息吗？就它没法让你真正的在那个现场，只能说是就像身临其境一样，对吧？所以，如果再换个比喻的话呢，其实从思维到语言，像是一种有损压缩，对吧？就是我们电脑处理文件，我们这个微信上传一个图片，对吧？不管你再怎么来发送原图，其实这张照片携带的信息已经在传输过程中被损耗了，它是不完整的。它可能包含了大部分的信息，但它绝对是不完整的，而且这种损耗呢，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我觉得思维和语言呢，也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绘的，对吧？所以这个道理，我觉得说出来其实一点也不复杂，谁都能理解。但是呢，人类你会发现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生物，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会忘记一些特别特别简单和朴实的一些道理。那我刚才为什么说这是语言的一种陷阱呢？或者说语言的这种跟思维的关系，为什么是语言那种陷阱呢？因为恰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忘掉语言的这种局限性，认为语言表达出来的呢就是真理的全部了。那我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很多地方看到这样的问题，叫做什么是爱情？或者是巴菲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或者是包括我刚才读到的《得意忘形》的播客简介的最后一句话，也有一个很大的词，对吧？叫做生活的本质。那这些问题本身有问题在哪儿呢？或者说错在哪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问比如什么是爱情的时候呢，本质上你没有意识的、下意识的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爱情这个东西是可以用语言和文字描述出来的，对吧？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有一个答案的时候，这个答案是什么介质表达的呢？一定是语言和文字，对吧？所以本质上，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 下意识的默认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件事儿是可以用语言文字描述出来的，这是所有问题的一个先验的条件，就是当你问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承认这个问题是可以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了，对吧？尤其是如果是你比较信任的人啊，描述出来之后，对吧，人们往往会觉得语言描述出来的东西就是真相本身了，就是真相的全部了。但实际上呢，这恰恰忽略了比如像爱情这种东西里边它不可描述的那一部分，对吧？而且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这些部分往往是更重要的，更接近本质的，对吧？所以当人们问出什么是爱情，或者什么是，或者生活的本质，或者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带有一种意识，就是无论你获得的答案是什么，那由于你这个获得这个答案一定是由语言文字对话作为这种介质承载的，那它一定是有它自我的局限性所在的，绝对不是真相的全部，它是一种映射，它是一种截取，它是一种反应，但它一定不是全部。所以呢，很多时候这甚至是非常误导人，对吧？当然这种误导并不是一种主动的恶意的东西，而是语言本身包括人与人交流本身的这种沟通方式注定了这种局限性。同样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感觉比如说你知道了很多道理但还是做不到，因为其实你所谓的知道的那些道理呢，一定是经由这个语言文字对话传播在你的脑子里，并且你觉得你自己知道的那种感觉，就你体会一下，如果你知道一件事儿，你理解一件事儿，你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因为你能在脑子里用语言能够描述它，你才会觉得自己知道或者理解，对不对？你想象一下，你觉得你能理解的事物，你知道的事物，你明白的事物，一定是因为你在脑海中，脑子里可以用语言描述它，讲解它，理解它，对吧？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吧，就叫知识点吧，就是你所思所想的东西一定是你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的，对吧？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能用语言描述的东西，你就没法去想它，这个想要加一个着重的符号，对吧？就是你没法用语言描述的东西，你是没法去想它的。这其实就是维特根斯坦著名的那句话，就是我的语言的边界意味着我世界的边界。因为其实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语言，它构成了我们世界的整个的一个范畴，一个边界。好了，那这里我们可以回答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了，就是为什么这个播客的名字要叫得意忘形呢？那很多听众其实问过我这个问题，尤其是很多听众会用这个词的本意去理解这个播客的名字，好像这是一种比较得意的，然后非常高兴的，不在意他人看法的，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一种感觉，对吧？得意忘形。那这种解读呢，我觉得没错，但是它并不是最主要的我当时给这个播客起名字的一个含义。那它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含义，我觉得是我们要回到这个词最最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就是得意忘形。别忘了，就是这个播客本身，我现在正在讲述的东西也是由文字和对话来构成的，语言和文字仍然是我们在沟通的一个载体。所以不管你觉得它内容再好，再有帮助，再有启发意义，对吧？我也其实最终是在鼓励你抛掉文字，忘掉形式，而去体会它的那个真意，去得到那个意本身。所以我们应该得意忘形，对吧？ OK， 这个是一个小插曲了。我们刚才讲了一个这个语言的陷阱，就是它的局限性，对吧？以及我们经常会忘掉这一点，然后会带来一些危害，或者说带来一些困惑。我们讲了这一点的然后我们讲了这一点的一个推论，就是说在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就是答案里边是有没有办法语言表达的那一部分的。就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们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很清醒的认识到，不管我们获得了什么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往往是非常 不完整的、残缺的、片面的，因为整个对这个问题的解读里面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所以呢，我们讲了这个陷阱，讲了这关于这个陷阱的一个小小的推论。那我们这期节目我一共会讲语言的两个陷阱以及五个推论，那不急呢，让我慢慢说啊。我们接下来讲语言的第二个陷阱，那我把它叫做语言对思维的反向塑造。语言对思维的反向塑造，那这里面我用的反向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对应刚才我们说的语言是思维的映射啊。那这里其实反向所要强调的其实是语言不仅能够反映映射，对吧，投射思维，作为思维的投射，其实它还能影响和塑造思维，它这个关系，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关系。那说的简单直白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东西反过来也能影响我们怎么想。那比如说我们，我相信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经验了，就是有些事情本来在你的脑子里比较模糊，然后呢，并不是想得很清楚，但是呢，当你给别人说一遍的时候，或者解释一遍之后呢，就立刻清晰了特别多。那英文里有一个词叫做 sounding board 啊 ，sounding board 说的其实也是啊类似的现象，就是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呢，大概是回音板啊。那后来引申呢描述呢，就是遇到一些问题你可以去说一说的人。那很多时候这种说一说不是说你需要对方给你什么具体的建议，而是说你更多的是想整理一下思路，找一个信任的人聊一聊，让他当就像让他担任一种就是听众的那种角色。这是所谓的 sounding board。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说的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我们把一些事情描述出来、叙述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思路就会更加清晰了。但是你想象一下，这种现象反过来，它造成了另外一种效应，甚至说一种危险。那就是说，如果有些事儿你还没有完全想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你没有思考的太完整，没有有耐心去等待把该思考的方面都纳入到你整个考虑的一个范畴之内的话呢，那你主动或者被动的用语言去描述它的时候呢，其实你恰恰就是在一个不太好的合适的时间，不太适合得出结论的时候呢，去得出了一些结论，而且这些结论往往可能是不太可靠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呢，我相信你还有一个，你应该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和别人说过的东西，你公开讲过的东西，或者你写下来过的东西，其实你就会强化它，或者说你就会很容易的把它潜移默化的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里。换句话说，其实这是我们这个大脑运作的一个方式吧，就是一旦有一些东西被描述出来了，或者用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词，就是一旦有些东西被具象化了，那从一个模糊的东西、混沌的东西映射成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可描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之后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就能理解它了，就能记住它了，甚至呢就能发展它了。那我再说一遍这个逻辑，就是当我们把一些混沌的、模糊的、没有整理清楚的东西用语言和文字去描述它，也就是做了一个映射之后呢，降维的映射之后呢，这时候它就变得具体了、可描述了、看得见摸得着了，于是我们的大脑就能理解它，就能记住它，就能发展它了。这就是也是对应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只能理解那些我们能用语言描述出来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你想象一下，你在听得意忘形这个播客的时候呢，偶尔会不会某个时刻有一种比较恍然大悟啊，或者是醍醐灌顶啊，或者是觉得哇说到心坎里的感觉。那这里我并不是想要自夸啊，但是其实这种 moment 这种时刻是什么呢，其实恰恰是因为播客里边我或者嘉宾的某一句话，一不小心呢把你思考了很长时间的还没有想的那么清楚的、没法特别清晰的去描述的东西呢，给具象化了、给显象化了。那一旦这个东西 变得具体了，被我或者是嘉宾描述出来了，你就开始能理解它了，你就开始能记住它了，你就会有一种哇，这个说出了我的心声的感觉。然后呢，这个想法或者 idea 或者是观念、认知、知识、信息就会开始在你的大脑和身体里生根发芽，对吧？就像一个种子慢慢长成大树一样，非常自由恣意的去生长。那其实这就是语言的力量。那我在知乎上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这里可以稍微跑一点小小的题，那说的现象呢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了，也是跟语言非常非常相关的。当时我看到这道题的时候也是比较不能说震撼我的三观，但至少就是它给打开了我的一些思路，包括让我对语言这件事本身，包括语言跟我们周边的世界的这个关系有很多很多新的考虑。那这道题的题目呢叫做照镜子为什么是左右颠倒而不是上下颠倒。我会把这道题的那个链接也发到那个播客的简介里。那它叫可以再重复一遍，就是照镜子为什么是左右颠倒而不是上下颠倒。那有一个叫做 Mandelbrot 的用户呢写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吧？我到时候会把链接附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呢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照镜子会左右颠倒不会上下颠倒，对吧？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土著部落，叫做这个词很土著部落的词有点难发，咕咕伊米蒂尔啊，这个不重要啊。那为什么这个土著部落不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语言中根本没有前后左右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些人当他们这个土著部落的人当他们在描述事物方位的时候呢，即使在非常小的空间范围内啊，他们也只用东南西北这个概念。比如他们会说能不能把你的桌子往南边挪一下，或者说诶，小心你的西边有一个虫子等等，类似于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前后左右，所以他们只用东南西北来指示方位。那这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一个这个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人站在了一个镜子面前，他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时候假设他抬起了一只左手，然后假设当然他们没有左右了，那假设这只手指向了西方，对吧？也就是说他抬起了一只西手的时候呢，他会发现什么呢？他会发现诶，镜子里他抬起来的也是西手，这只手还是指向西方的，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站在一个镜子面前，然后你举起一只手来，然后镜子里的你跟实际现实中的你一定是指向同一个方向了，对吧？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呢，同样他如果举起来的是东手，那镜子里他抬起来的也是东手。但是什么时候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呢？就是当他抬起来一只手指向了镜子，也就是按方位来说他是北方，也就是他抬起了手指向了前方北方，那他会发现什么呢？诶，他会发现镜子里他指向的正好是南方，是相反的，北方变成南方了。同样就是他如果这个举起手来举向后面，对吧，就也是向南指的话呢，镜子里面的他呢反而是向北指的，没错吧？好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澳大利亚土著人，对吧，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回去呢就告诉了他的整个族群们，对吧？他说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个叫镜子的特别奇妙的东西，对吧？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会是把镜子里面照出的东西呢垂直颠倒。你看，对于同样这个事物，镜子，对吧，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和土著部落的人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那我们觉得这个镜子会照的镜子会把照的东西或者照的人左右颠倒，那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镜子会把里面照出的东西垂直颠倒，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由于语言的不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说，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想一想上下左右这个指示方位的概念和东南西北这个指示方位的概念，它们最本质的不同在于什么呢？ 想一下，其实在于坐标系，对吧？你想想，本质上其实上下左右是以我们人类自己为坐标的，是一个相对的移动的参考的坐标系。那东南西北呢是什么呢？是其实是以地球为基准的，对吧？甚至以太阳为基准的，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坐标系。所以我们跟这个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人其实用的参考系是不一样的，它反过来也塑成了我们的语言。或者说我们由于他们的由于这个土著部落的人根本没有相对的参考系，所以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让你猜一猜，从个性上来讲，是我们会更自我为中心呢，还是更自恋呢，还是这个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人更自恋呢？我相信你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答案。这个扯得稍微有点远啊，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语言反过来影响我们思维，或者说跟我们世界语言和我们周边世界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现在可以说回来一点，就是说说我们日常的生活，对吧？刚才我们说，就是语言本质上是对客观世界的一个具象化和显象化。但是你想一想，如果遇到了一个不好的时机，你不适合得出对某件事得出某个结论，比如说你没有搜集足够多的信息，你的情绪并不在并不稳定，或者是你处在一个不好的状态里等等等等，这个时机并不好的时候，如果你非要去描述它，你非要去把它具象化或者显象化，或者我们调过来这个角色，你非要逼着别人去把它描述出来，或者说去具象化和显象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很可能得出的是一个残缺的错误的结论，或者说你种下了一个错误的种子，或者说是一个有缺陷的种子。这种状况其实是非常需要警惕的。这个说的很抽象啊，我来举个例子，可以自黑一下吧。比如说我就还举这个最日常的比较感情的例子，对吧？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姑娘，我们认识，然后见面，然后花了一些时间相处，对吧？然后几次见面之后，我觉得可能自己有点喜欢她，或者说我觉得慢慢感觉她对于我来说特别越来越重要了。那当然了，大家认识时间还不长，可能关系还是处在一种相对比较初级的状态。那到这儿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自然发展的过程，对吧？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呢约我吃饭，然后呢，朋友呢可能难免会八卦我一下，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最近约会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了？你喜不喜欢她呀？”你看这个时候，人类是怎么运转的呢？就是为了往往我们为了将对话进行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回答一下朋友的这个问题，对吧？你很可能就开始琢磨说，那对啊，就是我喜欢他们呀，我到底喜不喜欢他呀，然后或者我可能就开始直接就列举一些我喜欢他的理由了，比如说他很善良啊，很聪明啊，长得很好看啊，然后我们在一块儿非常轻松愉快啊，等等等等，甚至他也比较喜欢听得意忘形，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时候比如我跟这个姑娘的关系是比较初级的，或者其实是在一种比较朦胧的微妙的甚至混沌的状态里，对吧？我们的关系其实还处在一种非常不确定的不具象的抽象的状态里。结果这个朋友一问呢，我不得不把这个感觉给具象化了，给显象化了。比如我得搜肠刮肚的描述，对吧？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我得找各种大大小小的证据来支持我的观点，然后我甚至为了娱乐我的朋友，对吧，让这个对话别太尴尬，我可能还要讲一个甜蜜或者说八卦小故事等等等等。结果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自己呢就会反复的把好像我喜欢他的这件事儿反复的佐证和强化，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和这个答案本身把一个很朦胧的很微妙的很美好的有多种可能性的东西其实给坐实了，把它具象化了。但其实你想一想，我们真的适合在那个时间和当口在那一刻就这么快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吗？其实不一定，对吧？ 我并不是说它一定是错的，但有可能它是并没有你想象的是，并不完全是你想象的那样，只是你人为的加速了这个过程，对吧？很可能我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的幻觉，对吧？或者这个幻觉，就是有点严肃，可能是我自己，比如对对方的一种想象的，添油加醋。但是呢，通过这一番描述，通过你跟朋友一种不经意之间的对话，其实我不但催眠了我的朋友，我也催眠了自己。我说服了自己是喜欢他的这么一件事情，我强化了他，我佐证了他。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大脑就会开始告诉我，对吧？我其实很喜欢这个姑娘，然后我就越琢磨越喜欢，喜欢的不行，对吧？然后我发现，哎，怎么我投入了很多，对方好像没有类似的感觉啊，或者是对方怎么没有我这么投入啊？那这时候很可能，比如我的不安全感就上来了，然后呢，我就越来越不爽，我就想的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越来越琢磨，哎呀，到底怎么回事？我就越来越患得患失。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实在忍不了了，就想要不要我去问问他吧，对吧？我这是憋不住了，然后我就问出了那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叫做，哎，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那这个时候呢，对吧，听众朋友们，我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其实我是在要求对方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对吧，对喜不喜欢我这个命题这件事儿进行一个把思维显象化和具象化的过程，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有点抽象啊，我们用这个节目经常不讲人话，但这也恰恰是我的目的，就是当我问对方你到底喜不喜欢我的时候，其实我在要求对方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对这件事儿进行一个显象化和具象化的表达。但是你别忘了，其实很可能在此刻我，或者说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给对方提供足够的多的正确的详尽的比较全面的信息让他去做这个判断，对吧？如果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爱情，或者说朦胧的美好的互相喜欢那种情绪感情当做抽象化的话，可能彼此相处，然后给予对方信息，然后给对方营造某种感受，最后让对方得出某种结论，就是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交互的一种模式嘛。那么这一刻当我问他的时候，实际上我很可能由于自己，对吧，自己一直在跟那儿脑补，或者是在那儿自我加戏，对吧，然后我其实没有给对方提供足够多的正确的详尽的全面的信息让他去做这个判断。结果呢，我一旦问出这个问题，我就把他架在那儿了，他好像就是必须给我某种回应，不然这个对话完全没法进行了，对吧？所以如果他这个时刻并不那么了解你，或者说他的思维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他还保持一种很开放的可能性，甚至是一种混沌状态的话，那你觉得他会怎么回应我呢？或者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本身是有一定风险的呢？那为什么说是风险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大坑，对吧？因为万一如果他根据一个不太完备的信息，然后说，哎，我对你好像没有那么喜欢，或者说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如果他得出了这么一个阶段性的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之后，他的大脑就会不自觉地强化这个结论，因为你让他把这个事实显象化了，具象化了，于是他的大脑开始能理解这个概念了，他的大脑能发展这个概念了，于是他就会不自觉地强化这个结论，这就是另外一种坐实，对吧？本来他的想法模模糊糊的，然后比较开放，但是不，我非要给他显象化，对吧？我要不我不爽。所以你知道，就是人一旦形成某种阶段性的结论，你想要再扭转这种结论，扭转这种观念，你知道要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吗？就几乎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人对抗认知失调，就是我也曾经提过几次这个词，这里不做太多的解释，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推翻自己习惯的那种认知吧。就是人对抗这种推翻自己或者对抗认知失调是非常不舒服的。结果呢，我非得作，对吧？然后我非得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问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然后让他坐实了某种好像不能说错误，但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观念。实际上我就是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这个结果当然也只能由我自己来承担。所以反过来，我在生活中 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轻易的，我是不会轻易问我的朋友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哎，你到底想不想换工作呀？对吧？这种问题完了，你这句话一问出来，你就给人架在那儿了，相当于你在逼对方给你一个答案，或者让他逼对方得出一个结论，然后自我强化他，对吧？但是他很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呢，那你给他一个自我强化、一个残缺的结论的一个机会，或者一个行为，那你其实是不是你这本质上不是在害对方的吗？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可能不太了解我的朋友会觉得我有点冷漠，比如说觉得我好像在很多对话里，并不是太关心他们，然后也不问什么问题，好像就任由对方自己说，而甚至有的时候我会直接打断对方，说咱们不要聊这个，就说点别的事儿。很有时候朋友会觉得我有点冷漠甚至粗鲁，对吧？但是我其实慢慢越来越不在意别人对我这种看法了。为什么呢？其实我因为我知道本质上我其实是让他在避免做一种残缺的自我强化，对吧？本质上其实我是在保护对方，所以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吧。所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就不该问的问题不要问，或者还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你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你最好就不要问。那我曾经呢觉得这是一种软弱，对吧？但慢慢我理解了语言这件事之后呢，我会更加理解这些话里面的一些真正的道理。那到这里呢，我们就讲完了两个关于语言的陷阱吧，就是第一个是语言在描述思维的时候会有局限，然后以及语言反过来还会速成影响我们的思维。那顺便呢，我们讲了一个推论，就是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就是答案里边是有语言没法用语言表达的那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得到的那个以文字和语言为载体的答案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还有一大部分是缺失的。 OK， 两个陷阱或者说两个理论和一个推论，那接下来我们再讲剩下的四个推论，对吧？今天我们一共讲两个理论和五个推论。之前其实我在那个26期节目稍微岔开一点啊，就是之前我们在那个26期节目叫做人际关系中的三个永恒公理，里面呢我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觉得很多领域其实我们是可以像这个欧几里得的那个几何原本那样，就是用一些基本公理，对吧，一本数学著作了，然后用一些基本公理和这些公理的推论来构建我们整个的这个知识大厦的。其实这样甚至我觉得如果想把一个领域的道理理解清楚理解透彻的话呢，这可能是唯一的一种方法。虽然就是说人文领域我觉得没法像数学或者物理那样建立一套特别自洽的一种理论逻辑系统了，但是我在节目里也仍然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是把事情讨论更清晰的很好的一种方式，可能也是唯一的一种方式。所以以后在播客里呢，如果我讲一些所谓的理论的话呢，我也尽量会结合他们的一些推论包括例子来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一点。 OK， 我们这个接下来进一步说一说，对吧？如果你认可了语言的局限性和它对思维速成的这种现象和意义的话呢，这两个理论我们放在这儿，那根据这两个理论我们到底能得出什么新的推论？一共有四个，我想讲四个推论。第一个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对词汇本身有一种清醒的意识。换句话说呢，这里我要引入一个词，就是你要质疑一个词汇的 legitimacy。这里的 legitimacy 呢中文翻译大概是合法性合理性。它是那个词根是那个 legit,L-E-G-I-T, legitimacy。那什么是质疑一个词的合理性或者合法性呢？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做财务自由，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词本身就是没有 legitimacy 的，它不 legitimate， 它本身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本身你想象一下，其实这个词本身暗示了一点，那就是财务或者说财富是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啊，只有有了某种程度的财富你才能获得自由，否则自由这件事就免谈，不可能。但这是真的吗？真的是只有很多财富之后才能获得自由吗？注意啊，我其实这里说的不是说这个事情的绝对反面，我不是在倡导这个比如说我们应该在一贫如洗特别穷的情况下去追求自由，不是的。 我们要避免二元论的这种思维方式，不是非黑即白的。就是我自己所做的这种讨论，还是在建立在这个框架，还是建立在语言和词汇对我们思维的影响的这个框架下面的。所以我说，真的是只有很多财富之后才能自由吗？那这个我们不知道，或者说它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它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它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往往并没有那么强。但是当财务自由这个词被制造出来之后，然后被广泛的传播之后，其实它反过来对我们，对整个社会，对人类有很多很多影响。因为刚才我说了，就是人是没法思考和理解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东西的。所以反过来说，一个东西如果它一个词汇一个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能理解它了。但我们在理解这个词的本身的时候呢，往往不会去质疑这个词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是什么，它是不是 legitimate 的，对吧？所以财务自由，比如说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金字塔一样的社会结构，对吧？或者是哪怕美国这种纺锤型的社会结构，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群可以达到那种媒体总在宣扬的财务自由呢？那是不是这个世界上自由真正的只能属于一小小小部分呢？或者说在追逐这个虚幻的概念的过程中，有多少人变成了一种那种脑袋前面挂着一根胡萝卜的驴呢？但是呢，词汇或者概念的力量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一个东西如果没法被描述出来，就没法被传播。而财务自由这个概念一旦被发明出来，对吧，它就变成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想象的可以发展的东西。然后呢，很多人告诉你，就是啊，你这么做就能财务自由啦，或者是你用电动牙刷，你用这个 YSL 的口红，然后你吃米其林三星的寿司，这才是生活，这才是这个人生的意义，对吧？你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小岛上种花养马，这才是自由，等等等等。但是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自由，到底应该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你为什么会把这种定义自己生活的权利让渡给了商家或者微信公众号呢？所以呢，这里我说的还是这个道理，就是一个词语并不因为一个词汇一个概念并不因为它的存在就代表它是 legitimate 的，就是合法的，就是合理的，它可能从本源上就是错误的。财务自由在我来说看来就是这么一个错误。所以呢，不要让错误的词汇和概念反过来速成我们思维，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通往自由的一个路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推论。接下来推论三，这条理解来也不难，我觉得就是个生活小经验吧，就是也是我自己在可能学习的过程中的一个小的体会，就是呢，如果你想获得某个领域的一些具体的方法论，或者说具体的知识、具体的技术技巧，或者你想进步提高，你千万不要去问这个领域里最顶尖的那些大师，或者就不要从跟他们身上学，你最好呢去跟那些天赋一般或者还可以，但是依靠技术和方法同样也让自己获得了不错的成就的那种人去学。或者我们说的再明确一点，就是你不是不能跟大师学，而是说你如果你想获得一些术方面的知识啊，这个术是跟道相对应的，你想获得术方面的方法论方面的东西呢，你最好和那些很优秀的匠人去学，而和大师呢，你千万别学具体方法，你可以学点道方面的，学点类似于人生智慧的东西就行了。那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你如果这个期节目听到这儿，你可能我一说你可能就会明白，就是因为最顶尖的大师其实往往是没法用语言总结出他们的秘诀的，因为太多东西其实是包含在我们刚才说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这个范围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些类似于什么巴菲特投资赚钱的秘诀是什么，我就想笑。当然我并不是说这种文字或者解读解释是完全无意的，绝对不是，它一定有一些很好的方法，就是很好的一种指示的作用，或者说我们应该去研究它。包括其实我也经常在研究，对吧？我在微博上也会经常引用什么巴菲特、芒格说的话。但是呢，我觉得重要的是带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就是说，其实巴菲特的那些东西，他最终他只能告诉你一些特别简单的朴实的道理，比如说， 不懂的行业不要去投，不要去碰，对吧？或者说眼光要放长远，就 come on， 就这些东西我也懂，对吧？但我也做不了巴菲特。同样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要去问毕加索怎么画画，对吧？或者你问库布里克或者黑泽明怎么拍电影，你觉得他们能说清楚那个秘诀吗？或者说这个东西说出来你可执行吗？其实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叫做真理是没有操作指南的，对吧？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很多这里面的很多东西是没法用语言描述的，对吧？罗登老师经常说一个，说电影是有它自己的一些神秘性的，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你并不是你做好了一二三四五你就一定能拍出大师级的作品的，这就是它有趣的地方，艺术有趣的地方在，对吧？但是反过来你想，如果你要去琢磨一下这种好莱坞怎么拍这种流水线的标准化的类型化的大片，商业大片，对吧？可能你收获会更大，因为这种东西是有数可循的，有操作指南的，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理解磨练精进进步的，对吧？但是呢，不好意思，就是黑泽明库布里克是练，毕加索是练不出来的。但是呢，其实这也没关系，对吧？就是这里我并不是想唯天赋论，或者说就觉得好像就是不是天才就什么都不要干了。其实生活其实本质上不就是一个承认自己并不是天才，然后扎扎实实的去提高自己下限的一个过程吗？就是你相信我，就是做一个天赋比较平庸的，但是通过磨练能达成不错技艺的生产出别人喜欢的东西的人，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对吧？你不需要是那个划时代的这个闪耀的人类群星，是吧？其实你不需要是这样，你也能获得幸福。甚至可以说，就是你只有接受这件事才能获得幸福，对吧？那些一般闪耀群星都过得比较惨。OK， 这就是那个要说的第三个推论。那接下来推论四，那之前我在微博里写过一句话，叫做比喻是语言里面最超越文字逻辑和局限的东西，在生活中要做一个好的比喻家。包括之前我在跟何峰的一期播客吧，我也这个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就是说比喻是非常好的一种东西。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喻是什么。比喻其实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我说的时候，我在描述这种比喻的时候，我其实期待的并不是你直接来理解我的文字本身，而是把文字作为一种口号或者密码，然后来开启一种你的记忆和过往的经历。这时候文字成为了一种开启一个开关，它打开了你的某种类似的感受和经历，这就是比喻的很神奇的作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不好意思，我要引用这个张爱玲了，对吧？要引用那个流传甚广的那个红玫瑰和白玫瑰的比喻。那这个比喻你可能听过，就是他原话是这样的，他说这个每个男人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呢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啊。本节目引用张爱玲可能有点突兀，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就必须承认我没有看过张爱玲，其实这本书我就是知道个大概吧，当然这个比喻我是知道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句话，其实在这里张爱玲用的这些比喻，什么蚊子血呀，床前明月光啊，饭粘子啊，还是饭粘子呀，不重要，朱砂痣，对吧？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你真要细琢磨，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常见的东西，对吧？但是用在这里就是它非常恰到好处，就一下就把一种情绪开启了，传达了。所以说好的比喻其实是超越文字本身的，就是它扔给你几个意象，对吧？就是文学里可能有一个概念叫意象，扔给你几个意象，然后它就能投射出一种情绪，一种感受，能调动起那种多维度的感官的状态，对吧？它一说心口的朱砂痣，哇，你这个感觉就出来了。至于朱砂痣具体长什么样，是这个大小什么位置方位什么都不重要，而是唤起了一种情绪。所以你还记得刚才我说哎呀，这期播客是我在上海的一个雨天的早上，然后边散步边喝咖啡边构思出来的。然后我还说当时我一直在听这个王菲的《匆匆那年》。那这里其实我在干什么呢？其实我是在试图用文字这个介质和工具还原我当时的感受。当然这种还原其实非常 怎么讲，就是非常基础，甚至说非常粗糙和简陋，甚至我这种还原可能是非常是有误导性的，就是比如说你听到这段文字唤起的那种感觉跟我当时那个感觉未必一样了，但是这是只能说这就是语言的局限性，它就是有自己的缺陷和局限和不可描述的东西的。那我只能用语言描述一些特别基本的参数，什么位置、天气，对吧，听觉环境，我当时在干嘛。但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也由于我的比喻能力不行，我也做不到更好了，甚至哪怕用非常非常好的比喻，这种传达有的时候也是错位的，就是你也没法保证对方接受的一定是你接收的那个东西。不过呢，刚才我做了另外一个比喻，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吧。我觉得那就是把思维和语言对应成这个建筑和建筑的照片，对吧，你还应该还记得这个比喻。当时我说的呢是呢，说语言往往是这个思维的一个降维的投射映射啊，这句话基本上不算人话，对吧。所以我当时立刻做了一个比喻，我说思维和语言的关系呢就像是用建筑把建筑用照相机拍下来，就哪怕照片呢再高清再多角度再还原，它其实它跟建筑本身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那这里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同样就是其实我是在用文字这个开关这个密码暗号来调动起的某种历史经验，然后来试图传达更准确的传达我的意思，对吧。这我一说这个建筑和建筑的照片的关系，你可能一下就能相对理解我在说思维语言的关系是什么了。那这比我努力解释半天什么叫降维，什么映射，什么给它定一些定义，可能要快速和准确的多。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学会用好的比喻，对自己的表达，对我们教授别人知识或者传达我们的意思，对我们的表达沟通都会有非常好的作用。小时候我觉得写作文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老师会说啊，要用比喻句啊等等的。那时候我们是在用八股文的一种心态就做这件事，可能到了现在，我觉得我在用，或者我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理解比喻这件事，理解人与人之间沟通、教学、表达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推论四吧，然后终于讲到最后一个了，这期节目也相当的长。最后一个推论五，对吧，这个推论也是我给所有听众的一个建议吧，那就是说要敢于并且经常说我不知道。甚至呢，我的表达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记得你有权利说我不知道。那这里边呢，还是所谓的有权利说我不知道，还是有两个维度解释。第一呢是说我常引用的 Ray Dalio 的那句话，对吧，就是我在播客12期介绍过这个 Ray Dalio 这个华尔街大佬他有一句话非常经典，叫做 Always ask yourself whether you have earned the right to have an opinion。Always ask yourself whether you have earned the right to have an opinion。 翻译过来就是说，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资格来拥有某种观点。本质上这是在说什么呢，说的其实是生活中其实大部分的事情我们根本谈不上看法如何，或者如果你根本没有做过什么调研啊、思考啊、认真分析等等，往往我们都是人云亦云，或者是情绪情感的一种投射和作祟，然后我们好像有了某种观点，但这种观点根本就是说的直白点，就不配称为观点的，那根本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往往也会遇到很多时候是被别人问到各种事情，对吧，那社会的某种压力又让我们非常难以说出就是我不知道这四个字，因为这毕竟承认我们很无知嘛。但是呢，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谨慎的思考，全面研究的一个事情，就最好其实别下什么结论，也别去误导别人，对吧。这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多说我不知道的一个含义。同时这个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提醒吧，因为在跟听众的很多交流中，大家也会问我各种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也经常忘掉这一点，就是我会假装自己懂一件事，然后我会假装给出一种解释。我希望未来我在做这种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不要轻信我说的东西，可能那个可能是自尊心作祟，就是虚荣心作祟，我不想承认我不知道，我就只好非得说一些某种答案，对吧。那另一层含义我觉得其实也跟这期播客更加相关，或者是我们要传达的整体的这个意思更加相关，其实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语言是反过来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的， 所以说当别人问你一件事情的时候，但你又不真正了解这件事儿，对吧？但是你非得虚荣心作祟，这个自尊心作祟，要非要发表某种观点和看法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在做一件什么事呢？实际上你就在根据一些非常不完备的信息，自我强化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对吧？实际上你在害自己，因为你的大脑在你描述出强化了这个观念之后呢，你就把它记下来了，对吧？但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然后呢，你会带着这个错误的观念和认知，你就生活下去了。之后它可能潜移默化的会给你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你可能都不知道。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来源于一次很简单的，对吧？别人问你，你非要给人一个答案，你其实并不了解，然后呢，你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然后你带着它走了。所以我在说，就是说敢于说我不知道，很多时候是其实是对自己好，嗯，其实是对自己更负责的一种表现。 OK， 我觉得到这里两个这个理论或者说陷阱还要包括五个推论，我觉得我都说完了。这期节目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表达清楚了，我就觉得我应该尽量表达清楚了。同样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播客本身也是载体也是语言和文字的，人类并没有其他的方式去交流，或者说并没有最主流的交流方式应该是这个吧，对吧？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拥抱、亲吻，这个身体姿态等等等等，也是一种交流方式。但是更主流的还是我们生活中90%的情况遇到的，其实是还是语言和文字吧。所以希望你听完以后呢，听完之后有一些收获吧。不过就像我曾经说过很多次的吧，就是哪怕其实暂时你没法所有理解所有这些东西也没关系，对吧？得意忘形嘛，就是我重要的是在心里播下一些种子，我觉得等它这个慢慢生根发芽，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毕竟呢，很多对吧，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急不来。 OK， 那最后呢，这期节目结尾呢，就让我用这个播客的介绍，很久没念的这个介绍来结束这期节目吧。我觉得这期节目某种程度上也把我这可能一年以来或者很多年以来思考的一些问题给它具象化和显象化了。我自己也是非常高兴的，包括我也知道这里边的很多东西也是我犯了很多人生的错误，走了很多弯路，遇到了很多困难之后慢慢体会的。我觉得能分享给大家还是非常开心的，也希望大家能有所帮助和有所收获吧。那最后我就来说一说得意忘形的简介，也是我们播客的精神吧。得意忘形是一个主张追求个体自由与探寻真理的媒体计划。我们见证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对人类社会的极大推动与助益，但也意识到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消费文化，剥夺了个人价值，并窃取了大众时间。带着对生命的有限性和无目的性的敬畏，我们试图为读者和听众提供更全面的觉察自我与认知世界的工具，以不断重建当下的方式穿越时间，抵达生活的本质。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把话题失去线，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